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其实啊，在现在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啊，我们的那些数据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就是死亡率是高于出生率的。我相信设计师爱看房的听众们大多是30到50岁的中产阶级，其中应该也不乏和安琪拉一样曾经经历过祖父母去世然后要处理丧事的经验。那其实处理丧事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以来都避而不谈的生命产业，但是我相信现在应该在听这一集的听众们多多少少都会开始有意识到说，诶，我们除了买我们现在的洋市宅，可能也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来世宅啊，还有未来帮家人或者是长辈们处理后事的这一块。因此呢，我觉得很荣幸，因为安琪拉一直以来都是在看洋宅，难得终于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来世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这个不动产的另类的资产商机。那关于这个高龄化社会下产生的衍生性商品呢，我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人士。这位人士呢，他其实在各大媒体都有专访过，甚至还是商业周刊创刊34年来仅专访过的2次生命产业的人士。那他就是天域的 CEO 林倩如董事长，很厉害哦。他其实31岁以前就是从事金融行业，31岁以后呢，开始正式投入生命产业以后啊，从业务做起，然后就立刻变成了上市上柜的业务长哦，超强的。最后甚至还创下了每年40到50亿的业绩。后来呢，到了50岁的时候啊，就是创办了天域这一间公司，然后呢，一样持续在做生命产业，服务更多的人。我们就来欢迎这么厉害的董事长林倩如董事长，欢迎。
Hello, Angela, 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倩如，大家都习惯叫我 Amy, 叫我 Amy 姐，或者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子，是。
好，那我就亲切一点称呼你为 Amy 姐咯。不过你的经历真的超厉害的。
我就是跨业跨的幅度很大，然后我31岁之前是在外资金融，然后31岁以后就投入所谓的生命产业，对，所以就是跨度很大。
这是真的跨度蛮大的耶。而且呢，就会是觉得说，哎，奇怪了，你怎么会从金融跑去做生命产业，是什么样子的动机？
这个可能一讲可能要再录3集，当然一定是有一些因缘际会。不过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有没有办法就是彼此能够适用。刚开始的确没有办法，但是的确到后来是可以的。尤其是我在外资金融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拿 CFA 的执照，然后在这生命产业20年的服务以后，我发觉其实在某些部分是可以被整合在一起的，反而是我的这个两个不同的专业可以帮上我的朋友很多的忙，就是了，这样子是。
哦，了解。诶，那我也想要问一下董事长啊，就是关于这个来世宅的市场趋势，老实说这个并不是我们很常会知道的产业，也不晓得这个市场趋势为何。
OK,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很多应该说多数的消费者对于来世宅这一块其实很陌生，
真的。
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你就把来世宅当成是洋宅的一部分来看，你就会知道了。那所以过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譬如说有人说台湾的来世宅已经多到了可能未来100年都还有剩，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讲法。那事实上我听到这样的讲法的时候，我会提出我自己的观点。我说如果台湾全台湾的房子洋宅哦，从北到南加起来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
供过于求。
对，但如果你把它限缩到台北市的大安区跟信义计划区，那你觉得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啊，对了，所以我说来世宅的概念也是这样，只是大家不清楚其实合法非法公立私立，然后有太多太多的条件是一般消费者不了解的。那因为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就有很多的交易纠纷甚至受骗上当， 或者是一些交易不愉快的情况发生，这样子。
哦，了解。因为其实像安琪拉，我自己的爷爷他是火葬，然后火葬以后呢，就是放在一个固定的塔位，
是，
然后那个是一个算是公家机关吗？就是统一都是把塔位放在那边，因此算是国军眷村的那种，所以每一次可能年初一过去啊，就是一堆人一起去祭祖。
是，
当然啦，其实安琪拉我就只懂这么唯一一个来世宅，那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Amy 姐说，就是市面上常见的来世宅啊，应该有分不同种园区吧，有分公家的跟私人的。
是，应该是说我把它分成四种，
嗯，
公立、私立、合法、非法。OK， 公立、私立、合法、非法。那反而应该说回过头来讲，应该要怎么样挑选一个对的来世宅？
哦，这很重要。
对，我认为还是需要预先规划。
嗯嗯，
因为只有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我觉得自己的房子要自己选。
对，
像现在我自己住的房子，我都会想要选一个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
嗯哼，
那为什么未来当有一天我们要去跟上帝或是佛祖喝咖啡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不能选一个我未来想要常住的来世豪宅？姑且不说是大豪宅哦，是豪宅哦。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多人最避而不谈的吧，就可能大部分都是可能祖父母长辈到了快要临近天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挑他的房子这件事情。
是，那但是现在反而有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调整这样的观念。因为我说我五十岁以后才创立了天宇，那天宇是台湾就是第一家生命产业的经纪公司。
嗯哼，
那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公司，也是因为一直想要推广一个事先规划的概念。
对，
因为只有事先预先规划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人生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不留遗憾。
嗯，
那当然来世宅有一个好处是我就备用的角度来讲的时候，我可以挑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房子。
是
OK， 然后甚至因为很多人买来世宅因为是事先规划不是急着要用，所以他可以利用我们定期定额的概念。
嗯，
就是用分期付款，
哦，
让自己的信用不要那么样的紧缩。
对
OK， 就像买房子贷款的概念一样，
是
轻松好，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用最便宜的价钱锁住这个通货膨胀。 OK， 这是一个概念。
嗯嗯，
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目前的观念走得更前面，就像他买洋宅一样，他可以买第一间是自住，买第二间可能是自产，有这样的，现在已经有开始很多人有两间以上的房。
嗯嗯，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哎，那来世宅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自产的功能，也会有人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的确如果你买到对的来世宅，它跟洋宅一样的确是有自产的功能。是的，
这个我真的是听了觉得很有趣，真的算是另类的商机，自产商机。
对，就是不动产的衍生品，应该是这样讲。
嗯嗯，那刚刚就是 Amy 姐有提到说，就是买来世宅可以抗通膨，还有就是还有抵消赠与税这部分啊，我不晓得这部分可不可以请 Amy 姐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还蛮有趣的，为什么买来世宅可以抗通膨，为什么买来世宅可以有处理一些像遗产赠与税的一些相关问题。
应该是这样讲，买来世宅在抗通膨这一块应该是说不动产都有这样的功能。
哦，对对，
因为全世界抗通货膨胀最好的工具就是不动产。
嗯
OK， 不动产并不止于只有洋宅是不动产，土地也是不动产，
是
车位，甚至就像我们讲的未来的来世宅也是不动产。
嗯嗯，
只是到抗通膨这一块基本上还是需要选择稀有性独特性高的商品，我觉得这在不动产里面都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来世宅可以抗通膨这件事情，第一个稀有性独特性一定要好，
没错。
第二个要买的来世宅一定要挑过，就是跟洋宅一样，其实我们把买房子 的条件都放在来世宅里面去挑，我觉得就会比较雷同这样子。 OK，
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啦，等于说你还是要提前买，
而且要去选，要看过。
嗯，
然后要找到稀有性跟独特性非常高的来世宅。 OK， 那当然这一块就是要依靠专业。
嗯嗯
OK， 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我们现在都会透过仲介的概念，那 我们就是生命产业经纪公司，我们就会帮就会告诉客户什么样是好的来世宅可以做置
产，
可以做备用这样子。对，那至于赠与税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就说那来世宅可以节税，到底是节什么税？第一个绝对不是所得
啊，绝对不是。
对，它其实是赠与跟遗产。那赠与跟遗产税的部分这一块，是因为跟土地的公告限值有一些关系。OK，
哦，
这一块可能需要更细部的说明，因为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这样同样的问题
啊、哦，真的哦。
从去年到现在，因为通膨很严重，
对啊，没错。
那很多的理财工具也没有那么样的好 ，OK， 就是可能报酬率也没有那么好。那现在想买房子的人也很多，但是因为现在房子讲真的，好的地段的房价都已经很高了，
重点还是不好买。
对，
可能很多人就是先买走了，买光了，好的户数都买光了。
对，很多人现在转到国外去，比如说什么柬埔寨啊，
对对对。
但是去国外买房，基本上未来的管理照护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啊，
是就很多开始有人想到来世宅这一块。
嗯嗯。
那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在4月22号当天，我们就开了一个这样的课，因为事实上太多人在问了，然后这个东西需要有简报，所以我们就在4月22号那一天，我们就决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叫做来世好宅聪明选，旺财旺运天福天寿。所以4月22号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比较精简的一个说明就是了。
不过那个 Amy 姐，我也有看到你们的资料哦，我这边跟就是设计三看房的听众们讲一下，就说林倩如董事长他们的天域公司啊，有一个产品叫做霞湾哦，我有看过他们那个霞湾，也算是来世宅的家哦，非常非常的漂亮，简直就像是6星级饭店，跟那个外面的公立的来世宅完全是天差地远，而且还是个风水宝地耶。Amy 姐方不方便介绍一下？
哦 ，OK， 那个霞湾啊，霞湾好多人喜欢那个。是 Laura 本身也有买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Laura 是我们的共同朋友。
那应该是说，因为来世宅我过去接触了20年以后，我发现好的来世宅不容易找。
嗯嗯。
我的朋友讲，我说买福地跟买墓地不一样，
真的。
对，以前皇帝你还记得吗？过去中国5000年来，那个皇帝一上位，他都开始会去找他建皇陵的地方。他在找的是福地，不是在找墓地。
嗯
，OK。那福地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第一个当然要风水好，
对。
第二个要风景好，
是。
那我放到现在，在这个现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除了风水好、风景好以外，再来管理要好，
设备也要好，
然后再来就是他也要还有双持分。
嗯嗯。
他除了永久使用权以外，他一定还有土地持分。
对对对。
还有他的建材。甚至于他现在能不能符合这个 ESG， 就是能不能真的在这个来世宅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节能减碳，
是啊，
然后能够做到绿化这件事情。
嗯，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霞湾基本上去年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我们的霞湾基本上已经开始在符合 ESG 的一个条件跟一个标准，
就完全跟进世界走。哎、欸，
是是。然后我甚至于我们在那个园区里面，我们一块小小的地啊，我们种了23种不同的灌木跟乔木，我们希望让它1年4季都有不同的颜色。
嗯，
那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让我的家人以后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愿意多待30分钟，我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休可憩可游的地点。
嗯嗯，
当未来每一年大家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家族团聚的时间。
是，
然后哦，那霞湾如果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因为它前面就是面临的就是180度的海景，所以你会发觉天高地阔，山清水明。
真的，如果真的大家对于就是霞湾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参加4月22日的分享会，然后亲自去看霞湾这个来世宅。那我会把就是这个表单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进入这个表单了解更多这个来世宅霞湾的一些相关资料。安琪拉会跟 Amy 姐，然后这样子分享呢，也是因为我觉得阳宅很重要，但是来世宅的话，可能也是我们的长辈会需要的，他们可能需要已经到了那个年纪，需要做提前规划的。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会跟 Amy 姐能够对接到的原因。但我也想要请教一下 Amy 姐，就是我有看过你们峡湾规划的好漂亮哦，但这样这么奢华的话，其实一般人也都买得起吗？
应该是这样讲哦，我觉得如果今天所谓的买得起的部分，我认为是这样子，还是看要看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弹性的运用我们的资金规划。我觉得现流就是那个 cash flow 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我说过去一在金融业，在外资金融，所以我自己是有资产配置管理师的执照。那我还是觉得所有的不动产包含来世宅这个部分，如果能够透过定期定额然后透过资产配置来做的话，基本上只要我有固定的收入我都一定买得起。
对，
但是我觉得是观念，是观念，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都会觉得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再来找。
真的不行。
来世宅是这样，他就是当你要住的时候你就要全部都要付清了，就要一次付清。
那好贵啊。
那一次付清的情况之下，他当然就要一大笔钱。
嗯嗯。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可以笑谈人生休止符的时候，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规划，就像买那个，我都说买像买 REITs。
对对。
就不动产证券化。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 REITs 嘛。
是是。
每个月定期定额的概念。我一个月如果我有能力付10000块，我就定期定额10000。
嗯。
我有能力付15000，我就付15000。可是存着存着这笔钱就存下来了。
对，没错。
对，我想跟 Angela 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很多开始在买来世宅的朋友，他已经不是只帮父母亲买，是帮自己。
嗯，
他买来世宅的最主要的目的，他可能第一间是买备用，就是自住。
对，
第二间他就开始买自产。是。
哇，感谢 Amy 姐的分享。其实呢就是来世宅这个真的是很少人会有提及到的议题，那也是非常那个的荣幸啦，能够邀请到天宇董事长来到设计师爱看房这个节目。
是。
那也是感谢 Amy 姐，如果说你们对于这一个峡湾也就是来世宅的资产配置感兴趣的话，我觉得真心推荐现在听这一集音频的观众啊，可以去参加4月22日他们的一个分享会。而且天宇它地方就是位在台北车站的附近，其实也还算蛮方便的。而且呢我觉得来世宅这个就如同刚刚 Amy 姐有提到的，其实都是要做提前规划，而不是在于说你等到你真的已经到了临近天堂的那一刻才去做这方面的规划。因为像我外公也是啊，就是即便我外公忽然去世了，那些费用万，其实办理丧事也是一笔不少的钱。我觉得不比办结婚还要来的便宜，真的其实那些都还蛮贵的。
是，真的真的 Angela 你讲没有错。所以在4月22号那一天，基本上我们那一天的分享比较特别，就是除了会谈这个有关于现在的跟时事连结的，就是说如何能够抗通膨，然后有关于一些税务上的一些知识以外，最主要是我想要告诉我们的朋友怎么样避开雷区。就是因为很多人过去在做这个来世宅的时候，因为不了解就受伤被骗了，或者有很多的交易行为有很不开心的地方，甚至于买了以后有些人甚至卖不出去的也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的雷区，就是我们那天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享。至少我希望有些就是能够让多数的朋友能够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受伤的，而且能够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来看待来世宅的这件事情。事实上它也可以很阳光，的确只是说需要有人，就是有专人先带你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子。对，
了解。真的很谢谢 Amy 姐，你最后的这个结尾实在是太完美了。
谢谢谢谢。
对对对，那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朋友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如果呢你刚好有身边有朋友也有这方面的来世宅的需求的话，欢迎言转发这集音频给他们。那也感谢 Amy 姐，就是林倩如董事长的邀约，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Angela，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 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